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你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俄罗斯撤离扎波罗热核电厂，国际原子能警告恐怕将会有核事故。俄罗斯持续以导弹攻击乌克兰，南部工业区遭殃。43位参议员致信舒默，拒绝无条件提高债务上限。美国传媒指中国限制海外取得数据，因为担心美智库散布。美国8个军事基地周边将会禁止外国人和外企买卖土地。加拿大西部山火撤离30000人，阿伯达省进入紧急状态。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一，根据一名由俄罗斯任命的官员表示，大约有1679人已经由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撤离，其中包括660名儿童。俄罗斯目前正要求居民在基辅发起进攻之前离开扎波罗热地区等18处地点，包括核电厂附近的安克德镇。据乌克兰官员向 BBC 表示，俄罗斯由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撤离一个城镇的居民已经掀起一阵恐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罗格西上个星期六亦都警告，这座核电厂附近的情况可能会很危险，呼吁采取行动确保核电厂安全运作，否则恐怕将会发生严重核事故。格罗西在 BBC 的新闻节目中说，撤离核电厂附近的居民意味俄乌两军可能在核电厂周边爆发激烈战争。他表示，即使这座核电厂的反应堆并未发电，但是依然装有核燃料。现在在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的整体情况越来越难预测。格罗西说，我非常担心这座核电厂会真正面临核安全风险。俄罗斯雇佣兵集团阿格纳领导人普里戈任先前抱怨俄罗斯政府不给弹药增援，声称要由乌克兰东部的巴克姆特撤离。现在俄罗斯国防部承诺将会提供足够的弹药。格里普任七号暗示，阿格纳集团将会在巴克姆特继续作战，而率领乌克兰东部城市巴克姆特对抗的乌克兰军最高将领8号表示，俄罗斯雇佣兵组织阿格纳集团显然放弃撤出巴克姆特的计划之后，俄罗斯加强对巴克姆特狂轰滥炸，企图在9号胜利日之前夺取这个城市。星期一，俄罗斯继续以导弹攻击乌克兰，目标包括南部尼古拉耶夫州的一个工业区。上星期五，包括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内的43名参议院共和党人已经表示，他们反对就任何无条件提高美国债务上限的方案进行投票，并且强调实质性支出和预算改革必须是一篮子计划的一部分。这43名共和党参议员在致信给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的信里面说，他们拥有阻止立法的投票权，增加了总统拜登和控制参议院的民主党人提高债务上限的难度。共和党参议员在信里面说，这个问题必须通过财政改革来解决。他们强调，由于不可持续的财政政策，我们的经济正在直线下滑，而最近的财政部预测也都已经令解决债务上限的问题更加迫切。众议院目前已经完成他们的责任，行出第一步，并且将他们提出的议案摆上台面。总统现在应该必须这样做。共和党人在信里面强调，对任何没有实质性支出和预算改革的情况下提高债务上限，我们都不会投赞成票。 《华尔街日报》星期一报道指出，中共官方最近几个月限制海外用户查询重要的资料库，咁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美国智库利用中国网上公开资料发表的一连串报告引起中共政府警觉。报道说，由于中方决策过程不透明，加上缺少同中国企业以及有关部门直接接触的渠道，很多西方智库和研究机构已经要求诸能够在中国网络找到的文件查询有关采购、公司拥有权和政策的资讯。但是随着中美竞争日趋激烈，这种网上查询令中共政府越来越担心数据安全。中共网信办今年三月通知了多间中国数据提供商，要求限制海外浏览资料库。学术资料库中国知网随即通知了外国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说他们对知网资料库的浏览将会受到限制，由4月1号起生效。报道指出，在中国经济和政策方面存在更大的不明朗之际，加强对资讯浏览的限制，令分析师和投资者都感到焦虑和困惑。美国之音报道，美国财政部正在计划拟定一项规则，将会要求特定区域周边的房地产必须获得政府核准才可以买卖土地和房屋。目前已经锁定8个军事基地，未来在这些军事基地周边160公里内的房屋和土地都必须获得批准才能够买卖。报道指出，这是过去一间中国公司试图在北达科他州的一个空军基地附近建厂，开始引发政府关注之后所作出的最新措施。报道指出，这项新规定是美国财政部投资安全办公室5号在联邦公布的一项计划规定。新规定划定8个区域，包括大福克斯和其他7个基地，其中3个涉及美国未来的隐形轰炸机 B-21 突击者，而另外2个基地分别是南达科他州的埃尔斯沃斯空军基地和德萨斯州的戴斯空军基地。这些基地未来将会拥有100架飞机组成的隐形轰炸机机队。加拿大西部山火蔓延，持续燃烧的大火超过100多处。阿伯达省省长史密斯说，这种情况前所未见，在6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当局7号要求更多居民撤离。法新社报道，阿伯达省20多处火场火势仍然未获得控制，大约30000人接获撤离通知。该省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区之一。史密斯表示，阿伯达省今年春天炎热干燥，只要几个火花就会引发可怕的山火。该省的山火机构发言人塔克表示，南部7号落了零星骤雨，消防员才可以接近先前因为极端山火而无法进入的地区，但是北部情况还是非常恶劣。在阿伯达省北部的福克斯湖，一场大火烧毁了20栋房屋、一间商店和一间警察局，部分居民要搭船或者直升机撤离。附近的卑斯省2场山火失控，迫使居民离开家园。当局警告，在强风助长下，未来几日的火势预料将会更加不可收拾。
南韩总统尹锡悦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7号在首尔举行峰会，以应对中共在这个地区的强势姿态以及北韩的核威胁。尹锡悦在会后记者会上表示，日前和美国共同宣布的华盛顿宣言不会将日本排除在外，强调华盛顿宣言仍然在持续讨论当中，上轨道之后随时可以扩大合作范围。尹锡悦说，应岸田的邀请，他19号前往日本参与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的时候，两个人将一起前往广岛原爆纪念碑参拜，并透过美日韩三方会谈强化三国领袖的沟通。尹锡悦强调，改善韩日关系将带给双边人民极大的利益，双方政府都同意在更高阶层促进双边关系。 除了安保之外，在经济合作上，尹世月表示双边同意扩大韩国半导体制造业和日本优秀零组件企业的合作，建构稳固供应链。岸田文雄则强调将延续1998年发表的日韩共同宣言中提到的历史意识，对尹世月政府就前徵用工问题主动提出解方，不忘历史伤痛，同时亦为未来敞开心胸表示感动。对于部分南韩舆论认为尹世月应该要求日方道歉，尹世月表示重要的是诚意。韩美日4月17号就曾经在朝鲜半岛东部公海实施反飞弹演习，间隔仅一个月，韩联社报道韩美日今个月底将在东海公海实施联合海上拦截演习。根据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主导的防扩散安全倡议今个月底将在南韩举行，适逢成立20周年，而且首次在南韩开会。当局以合并亚太例行演习活动为由，邀请多国参加联合海上拦截演习，已知美国、日本确定参加，澳洲则有可能会一起参加。另外，美日韩去年10月份和今年2月22号都曾经在公海举办联合反飞弹演习。三国上个月发布联合声明说，为了遏制北韩核弹威胁与加强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美日韩上个月联合发表声明说，将定期举行联合各项防御和演习。自从俄乌爆发冲突以来，欧盟首次提议对支持俄罗斯战争机器的中国公司实施制裁。英媒《金融时报》援引一份制裁名单影印本指出，有7家中资公司被欧盟列入一项新的一揽子制裁方案当中。这7家公司分别是三合成半导体有限公司、金牌科技有限公司、信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希柯电子技术有限公司、Asia Pacific Links、Torden Industry 和 Alpha Trading Investments。报道指出，由于制裁名单需要得到27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才能够执行，欧盟计划今个礼拜将针对一系列新制裁措施进行讨论。苏丹两个交战派别的代表上个礼拜6开始停火协议谈判。苏丹官员对美联社说，吉达的谈判是沙特和美国协助的，将讨论开通黑土木和因图曼的人道走廊以及对民用基础设施提供保护等议题。这个苏丹军方和敌对准军事部队快速支援部队4月15号爆发战斗以来双方代表的首次会谈。战斗导致几百人死亡，迫使几十万人逃离，令到苏丹濒临瓦解。上个礼拜6谈判前的脆弱停火协议未能够终止战斗。由于缺乏安全，大部分援助行动已经停止或者是大幅减少。几名援助工人已经在战斗中被打死。抢劫亦妨碍了援助行动。世界粮食计划署今个礼拜较早时候说，苏丹各地有接近17,000吨粮食从仓库中被盗窃。世界粮食计划署说正在努力确定剩余物资。计划署在苏丹爆发战斗前在苏丹有80,000多吨的粮食，目前依然计划在未来几日向384,000人提供粮食援助。据阿拉伯官员说，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同意给叙利亚在被孤立超过10年之后重新加入阿拉伯国家联盟，简称阿盟。这项决定令到美国排挤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努力复杂化。美国和西方盟友已经对叙利亚政府实施制裁，作为孤立阿萨德行动的一部分。他们指责阿萨德对反对者进行残酷镇压，令到叙利亚陷入血腥的内战，导致几十万叙利亚人死亡，几百万人流离失所。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其中包括英国、法国和德国，已经表示不会解除对叙利亚政府施加的国际制裁，除非阿萨德同意与政治对手讨论权力分享，并举行自由和公平的选举。阿萨德没有表现出实施政治变革的意向，阿盟亦没有要求进行什么政治改革来换取叙利亚重返阿盟。 东盟峰会9号起连续三日在印尼举行，东南亚各国领袖将出席，缅甸政府则被禁止出席。印尼今年担任东盟主席国，将东盟峰会主题设为重要的东盟成长中心，主要是希望东盟在地缘政治不稳定以及美中竞争底下持续保持稳定及经济成长。印尼总统佐科在峰会前夕表示，东盟呼吁缅甸各方停止暴力并且进行对话，并强调缅甸危机必须尽快结束。东盟一直试图推动两年前和缅甸达成的五点共识，其中包括暴力必须立即停止，各方展现最大自制，各方应展开建设性对话，寻求有利人民的和平解决之道。东盟将成立主席特使团促进对话，东盟将对缅甸提供人道援助，以及特使团将赴缅甸与各方会商。不过目前努力并没有进展，缅甸军政府不顾国际谴责，拒绝与反抗者交涉。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日前欧盟提议对多家中国公司实施制裁，这些公司被指控出售可用于支持俄罗斯战争机器的武器设备。《华尔街日报》礼拜一报道，据外交官员称，有8家中国企业被列入新的一揽子制裁措施中，欧盟成员国将在这个礼拜讨论这些措施。8家公司中有6家位于香港，还有几家已经在美国制裁名单上。这份制裁清单是欧盟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第11套制裁措施的一部分。新措施的重点是防止俄罗斯及其军方规避西方制裁，北京随即发出威胁言论。礼拜一，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称，北京反对以中俄合作为由对中方实施制裁，敦促欧盟避免走错误道路，否则中共将采取行动维护自身权益。另外，当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多个月来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赫尔松地区8人受伤，5个地区配电网受损。总统拜登礼拜二会见国会两党领导人，讨论债务上限问题。华府致信呼吁他放弃绝对主义立场，并同意将削减开支作为谈判的一部分。华府传统智库美国繁荣协会、全国纳税人联盟和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礼拜一在给拜登的信中，敦促拜登真诚地与两党国会议员合作，提高债务上限，同时改善联邦政府的预算前景，不要采取绝对主义立场。财政部长耶伦曾经表示，美国最早可能在6月1号触及债务上限。这3个华府智库在信中敦促拜登考虑众议院共和党人的债务上限法案，并建议将取消尚未使用的 COVID-19 疫情基金作为谈判的起点。智库还引用最近的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指出 78% 的美国人对债务上限感到非常或相当大的担忧。礼拜一，中共外交部长秦刚在北京会见了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这个是自2月份美中关系因间谍气球事件恶化以来，两国官员之间最高级别的接触之一。据中共外交部发布的会议通稿，秦刚告诉白恩斯知，中美关系与寒冰，当务之急是稳定中美关系，避免螺旋式下滑，防止中美之间出现意外。白恩斯在推特上发文说，两人讨论了美中关系中的挑战，以及稳定关系并扩大高级别沟通的必要性。在上个礼拜的一个视讯活动中，白恩斯表示，美中需要更深层次的沟通渠道，华盛顿准备好对话。礼拜一在与白恩斯的会面中，秦刚再次拿出战狼姿态，要求美方停止支持台湾，尊重中方的底线红线。虽然白恩斯之前曾经见过秦刚，但这个是自秦刚担任中共外长以来两人的首次会面。近日，美国与墨西哥都是为两国边界可能出现的移民潮做准备。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8号表示，他将同美国总统拜登讨论移民政策。
法新社报道，奥夫拉多尔话俾记者知，丁喺九号进行嘅呢场视讯通话，将涵盖移民、强效类鸦片止痛药物芬太尼同发展合作等议题。拜登政府5月11日将取消移民限制政策第42条法案，该政策由前总统川普从2020年3月 COVID-19 大流行开始时实施，拒绝非法移民入境以阻止 COVID 在拥挤的拘留场所传播。华府目前计划使用第8条法案来继续阻挡非法移民。这项法规基本上将非法越境宣告为违法行为。美国政府上个礼拜指出，会再部署1500名部队人员在美墨边界提供安全协助，为可能出现的移民过境潮做准备。中国各地兴起退林还耕。河南省某县日前组织全院200名公务员花了3日的时间在田入边插秧，但只是插秧2亩地就花费了人民币49万。官方出来辟谣，但网民的质疑声不断。从8号起，大陆各大网络平台上大肆删除相关消息及文章。尚未删除的消息显示，河南某县从全院各党政机关抽调200人一起前往院内的一处农田插秧苗。相片显示，供这200人插秧的农田上插满了包括综合行政执法队、党建办、党政综合办、财政所等抽调人力参加的单位名牌，有摄影人员在田埂上进行拍照。据内部人员透露，这项名为插秧助民的活动经费3日下来合计49万。消息曝光后，中国网友纷纷指责该院浪费公帑，并指出既然由这些钱找人做show，不如将同样的钱补贴给真正需要的农民。还有网友认为，联系到中国各地正推动的退林还耕政策，终于明白当局的用心。5月7日在埃及开罗举行的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阿拉伯外交部长会议决定重新恢复叙利亚在阿拉伯联盟中的资格。阿拉伯联盟曾经在2011年因叙利亚政权镇压民众起义而将叙利亚开除。据报道，7日阿拉伯联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参加了关于苏丹和叙利亚战争的2次特别会议，投票赞成接纳叙利亚重返阿拉伯联盟。该决定指出，叙利亚可以立即恢复资格参加阿拉伯联盟的会议，但亦同时呼吁解决叙利亚内战造成的危机，包括难民、逃往邻国问题和该地区的毒品走私。一些国家认为导致叙利亚被排斥的原因仍然存在。12年前支持将叙利亚排除在阿拉伯盟国外的卡塔尔话，对阿萨德政权反对者的血腥镇压仍在继续。由此批评者认为，阿拉伯联盟希望叙利亚政权应向反对派开放，推出政治改革的对话进程。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8日宣布驱逐中国驻多伦多领事馆外交官赵毅，他被指控试图恐吓一名对北京发布批评言论的加拿大议员及其家人。赵美兰在一份声明中说，加拿大已经决定宣布赵毅先生为不受欢迎的人，我已经明确表示我们不会容忍外国以任何形式干涉我们的内政。驻加拿大的外交官已被警告说，如果他们从事这种行为，他们将被送回家。环球邮报在上个礼拜发表的文章中披露，根据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在2021年的情报报告及情报人员透露的信息，中国情报机构曾经计划对庄文浩及其在香港的亲属实施制裁，因为庄文浩在2021年2月投票谴责北京在新疆地区的行为是种族灭绝。据报道，中国驻多伦多领事馆的外交官员赵毅参与了这场阴谋。澳洲礼拜一呼吁释放澳洲记者成雷，他已经在中国被拘留了1000日。 坎培拉当局对他表示深切关注。澳洲外长黄英贤此前曾经表示，盛雷同其他澳洲公民在中国被拘留是坎培拉和北京之间关系的一个绊脚石。据法新社报道，盛雷为中国国有英语广播公司 CGTN 工作，在2020年8月被拘留，并因被指控在国外泄露国家机密而被中共政府起诉。据盛雷的朋友发文称，这个是一个故意模糊的指控。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8号表示，尽管与家人分离了这么久，但盛雷表现出巨大的坚持和勇气，所有的澳洲人都希望看到盛雷和他的孩子团聚。盛雷在被拘留期间与外界几乎没有联系，只被允许每月一次的领事探监访问。在他被捕时，他的两个小孩分别只有9岁和11岁。近期大陆多地不断传出民众再度感染新冠病毒。5号晚间，广东东莞东城街道在他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通知，从5月6号至13号在当地安排连续8日的核酸检测，有检测需求的市民可以前往表列的两家医院核酸点进行采样。上述通知经媒体披露后引起民众恐慌，担心强制核酸再度来临，甚至演变为再度封城。网友热议是挤盒买得太多了，要去库存，仲以为是去年的新闻，一看日期原来是昨天发的。世卫组织都宣布这件事过去了。被网友质疑之后，东城街道6号解释说，这个是常态化提供的核酸检测服务，供有需求的市民使用，不是强制性的。自4月以来，大陆多地传出民众再度感染新冠病毒的消息。多名网友在网络上传自己抗原检测的相片，表示二度感染新冠，甚至是全家异阳，担心中国下一波疫情是否卷土重来。礼拜一，拜登和美国交通部长布蒂吉格在白宫宣布，政府正开始制定一项新的规则，要求航空公司在其可控范围内大规模延误和取消航班时，要向乘客提供补偿，包括除了机票退款之外的补偿，并支付乘客因航班取消或严重延误而产生的费用。如果重新预订另一次航班，租车、停车、餐饮以及入住酒店的费用等。拜登表示，如果你的航班严重延误或取消，而航空公司本来可以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这样你应该得到不单只是你的机票价格，你应该得到全额补偿。你的时间很重要，对你生活产生的影响也很重要。他指出，这项新规应该在今年稍后生效。这个是自去年发生大范围的航班取消和延误事故以来，拜登政府要求航空公司改善客户服务的进一步努力。此举距离夏季旅游旺季开始只是剩下几个礼拜时间。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跟着下来是越南新闻。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9号礼拜二，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的五四，中国最引人关注的话题是青年人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福布斯发文说，这个是因为美中脱欧背景下，中国作为西方世界工厂的日子正在走向终结。而这一种非常糟糕的局面对中共来讲意味着什么，就值得关注。
中共坚持同俄罗斯结盟，威胁台海同南海的和平安定，通过压迫在中国的外国人来报复西方政府。这些举措都促使外企加速同中国脱欧。例如《华尔街日报》4月底报道称，由于中共频繁对在华外企展开搜查行动，并修订反间谍法，导致在5个交易日内有价值高达31.7亿美元的外资从沪深港通跨境交易机制撤离。福布斯日前发文题为《中国的大麻烦》，指外资撤出中国这个异常坏的局面是中共自找来的报应。文章指企业撤离、工作机会流失，导致当地失业率攀升，失业青年买不起楼，打两份散工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要知道 中国有大约9亿劳动者，其中好多人是蓝领，失业将会撕裂中共同人民之间的社会契约，特别是北京当局在困难时期并没有保护人民，中国的失业保障制度薄弱，如果中共没办法找到一个替代西方国家的途径，这样更坏的事情接下来就会发生。文章直言，中国制造业增长已经到头，大量劳动力无处可去，最后当局可能被迫继续基建，建造更多根本卖不出去的鬼城，只是为了让人们有工作。文章分析，美国制造业进入中国最少23年来，美国人眼白白看着自己越来越穷，而中国的中产阶级越来越富有，但是现在一切正在发生变化。对美国政府来讲，将制造业带回美国是至关重要，如果中国制造业市场占有率缩小，中企转移到墨西哥和东南亚，这些中国人会怎样呢？尽管他们不能够投票令习近平落台，但是他们会抗议，北京最担心的就是这种撕裂。文章写到，一旦中国人的生活出现困难，他们会反击，到时中共当局会怎样做呢？中共会归罪于美国，他们会拿台湾出气吗？作者接着回答话，我不认为他们会拿台湾出气，但如果这样做亦不奇怪，而这对中共来讲将是一场灾难，但是制裁就能够令全球供应链中断，这比新冠疫情造成的冲击要强烈得多。文章最后话，地缘政治的变动削弱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而这对很多人来讲是生死攸关。桥水基金始创人达里奥 Ray Dalio 上个礼拜警告称，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已经令中美处于战争边缘。5月8日，中共官媒报道指出，国安部门在突击搜查了国际咨询公司海盛荣英 Cap Vision， 并宣称这家企业无视国安风险，对国外客户提供敏感信息。根据海盛荣英招标书的讲法，该公司是中国最大的行业专家知识和信息服务提供商，总部位于纽约和上海。自2006年成立以来，这家企业专注于提供中国投资情报资讯，它的700名员工中有500多名在大陆工作。中共官方媒体报道称，国安部门对海盛荣英的上海、北京、苏州和深圳的办公室进行了搜查，并对员工进行盘问，这个做法是清理中国咨询行业运动的一部分。当局说，北京政府调查海盛荣英是因为这个咨询集团利用党政机关和其他秘密单位的人员向国外客户提供敏感信息。在几个礼拜前，中共公安突击了另外两家外国咨询公司在中国的办公场所，引发了行业对中共间谍法的普遍担忧。5月8日，中共政府的官媒舆论导向加深了国际社会的顾虑。中共央视在8日晚间黄金时间播报的深度报道声称，外国集团正在转向依靠中国的咨询机构以收集敏感信息。报道中说，海盛荣英采访过政府政策、国防和科技等领域的知名专家，一些人在咨询过程中泄露了敏感和机密信息。而另一篇官方媒体报道说，当局将加强监管以引导该行业的健康发展。金融时报指出，在较早时候，咨询公司收集信息的大多数做法并不被认为是敏感举动，但是中国当局正在禁止将任何数据传递到国外，并越来越多地监视企业尽职调查的行为。美国商会上个月警告说，北京对美国公司的国安审查正在急剧增加，中共最新的反间谍法扩大了对敏感文件和数据的认定范围，因此行业正在面临更多风险。
韩国总统尹锡悦近期访问美国，并发表强化韩美同盟的华盛顿宣言，不料此举激怒了中共。党媒后涉《环球时报》接连发文诋毁，韩国驻华大使馆就此发函给《环时》表达抗议，谴责其相关文章低俗到难以启齿。
据韩联社报道，南韩驻华大使馆针对环球时报英文版有关尹石月访美消息的报道使用失当措辞，并且无端指责的做法，已经正式提出抗议。4月22号，环球时报中英文版发布一篇社评，强烈指责尹石月在访美前的涉台言论，称尹石月政府这次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论是中韩两国1992年建交之后韩方最恶劣的一次表态，通过冒犯挑衅中共来讨美国欢心，已经成为一些国家失格表现。之后环球时报在4月27号刊登另一篇社评，称有评价说，历届南韩政府中尹石月政府可能是对美国最不具有民族独立意识的，这次访美无疑印证了这个评价。4月29号，环球时报再引用中共专家的话，威胁称如果南韩无视中俄和北韩的警告，完全执行美国延伸到该地区的命令，将可能面临中共、俄罗斯和北韩的报复。5月4号，南韩驻华使馆在给环球时报的信函中指出，有关社评以偏颇的视角和煽动性、刺激性的失当措辞，对南韩元首和南韩政府追求地区和平稳定的外交政策进行了毫无依据的全面贬低，南韩对此表示非常遗憾。如果南韩媒体以相同方式连日刊文指责中国领导人，中国人民又会作何感想呢？信函内容并敦促环球时报采取措施，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另外，南韩驻华使馆仲指出，环球时报以低俗到难以启齿的表达方式无端指责南韩元首的部分内容，甚至令人怀疑这仲能否称得上是有体面的媒体发布的稿件。这种做法对于韩中关系的健康发展毫无益处，只会助长两国的国民对彼此的负面认知，媒体刊载文章需要更加慎重。南韩驻华使馆强调，环球时报这种做法对韩中关系的负面影响造成的一切责任需由环球时报自负。韩联社指出，南韩驻外使馆回应驻在国媒体错误报道并不罕见，但对评论内容表述和偏颇性正式提出抗议，并且对外公开相关信息则属罕见。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中共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将会在7月1号生效，扩大间谍行为的定义，让外企提高警觉，随即引发外资撤离中国，亦都让准备反国的中国和香港留学生人心惶惶，担心手机等通讯软件留下任何记录，一回国就再出不回来。为什么外国企业和外界都对中共即将推行的新版反间谍法非常担忧呢？
对此，台北海洋科大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接受本台记者访问时讲到，从2020年中共实施的港版国安法就可以知道，它是一个完全没有红线、没有灰色地带的宇宙法，不管你人在哪里，讲了什么、做了什么，这些都是在中共的长臂管辖范围之内。吴建中说，最近中共频频地对美国企业进行施压，除了美光公司之外，还包括调查美思明治集团，还有近期从沪港通有很多的外资汇出了大量的资金，中共透过突然的造访、突然的调查，甚至于是突然的拘留等等，这些都令外资越来越不敢，也不想留在中国大陆。之外，我们看到过去台湾的李明哲，或者是近期有一位日本的女学生，香港人，她回到香港之后就被以港版国安法扣留她的护照。很多人都说中共有底线思维，错了，习近平上台之后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思维。中共目前除了加强情报机构的对内监管之外，中共近期亦扩编负责城市管理的城管职权，并新增农管队来加强对农村地区的管理。这一连串动作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吴建中分析说，第一种解释当然是从解救失业率的一个方向来做思考， 习近平最近提出一个五四新思维，叫年轻人要自找苦吃，因为经济太好了，所以他们生活富裕不满足了，最好的情况就是将他们赶去乡下，令这些年轻人应该要有责任，要有义务来帮助国家进行这样的一个振兴农村的计划，亦就是暗示要搞新时代的上山下乡，希望唤起这些年轻人的爱国心。吴建中说，当他进入下乡的一个阶段，那过去的城管、现在的农管就可以对这些年轻人来进行管理。换句话说，那就是一个管理的思维。所以在过去的人民公社时代里面，创造了个农村管制能力，而现在透过农管或者是农业工业服务社这样的一个思维，其实都是采取的一种管理性的一个思维。所以它不仅仅只有想要拼经济或者是救失业的思维而已，它还有一种管理的思维在里面，所以这有助于它执政上面的稳定，这也是大家所认为的一种维稳。
已经淡出演艺圈多年的大陆男星李亚鹏，近日因为在自家别墅小院种菜被管理方警告的事件，引发中国网友热议，难道自家的后院自己都不能作主？
综合大陆媒体报道，李亚鹏自去年起开始拍摄短片宣传二十四节气，至今已经做了十多期节目，之前每个节气李亚鹏都会带住女儿李夏和老婆海哈金喜观测节气，并在院子里面的篱笆竹上写下节气的名字，万万没想到以后都不能再写了。5月6号立夏的这一日，李亚鹏在录制的最新影片中直言，立夏是很遗憾的一日。他抱住女儿说，接到了管理方的通知，在小院里面种蔬菜是不允许的，同时表示不会再种了，已经种落的这些小菜苗亦会铲除，并向管理方道歉。在拔除菜苗的过程中，李亚鹏连声感叹，都已经长出豆角了，太可惜了，真是太可惜了。这样自家院子究竟能不能够种菜呢？多家绿媒在报道中直接点出李亚鹏不能种菜的原因，那就是在中国自家院子不等于自留地。近年来，李亚鹏一直被传因经商不顺而深陷债务危机，还被指欠债迟迟不还，不久之前还被爆出因未按时还款遭法院强制执行。绿媒披露称，李亚鹏离开演艺圈之后做一行蚀一行，喜欢投资的他各方面都想参一脚，但他在各种投资项目中屡战屡败，然后屡败屡战，加上现在中国经济严重下滑，导致他更加负债累累。这一次李亚鹏在自家院子种菜被叫停，亦令很多网民唏嘘不已。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首先请收听新闻热点。
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将公布拜登家族收回证据，同马斯克谈合作，卡尔森规划下一步发展。佛州通过禁止中国公民买地，十多州跟进。43位参议员致信书密，拒绝无条件提高债务上限。Netflix 市值达到1400亿，雅虎前 CEO 后悔没买了它。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9号星期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魏玲，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科默发布重磅声明，众议院已经收集到证据，证明拜登家族参与了一项中共当局的犯罪计划。这些证据将会在这个星期三5月10号公布。有评论指出，如果情况属实，将会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丑闻。根据霍士的报道，5月7号在霍士新闻主持人巴蒂罗莫的节目中，科默宣布了重磅消息，拜登家族从中共那里收到很多钱款项，这些钱来自中共国家拥有的企业。科默披露说，收集的证据表明拜登在担任美国副总统期间 同佢嘅其他8名家庭成员接受咗中共俾嘅钱，换取拜登家族为北京嘅利益对美国进行游说。科莫话，呢份文件系由可信度好高嘅举报人所提供嘅信息揭露噶。拜登嘅9个唔同嘅家族成员一直从呢啲有限责任公司网络上收到嚟自世界各地美国对手嘅钱，串到佢哋嘅个人银行账户，为对手进行游说。我哋唔认为呢个只系巧合。科密话：我哋非常重视呢个举报人嘅讲法。我哋知道拜登家族收钱嘅事存在。我哋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有相关文件。科密表示，关于举报人嘅检举后已经喺联邦调查局手上，佢已经就文件向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发出传票。这个文件明确显示到当时的副总统拜登接受了外国公民直接付款来换取他的政策决定的直接证据。科密强调他100%确定这份文件是存在的。科密披露他和联邦参议员格拉斯利将会在5月10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公众提供拜登家族和外国人进行了交易，包括银行记录等等。而俾錢嘅係為咗對美國政策施加影響證據。而家波密要求聯邦調查局喺5月10號嘅新聞發布會之前唔好起訴亨特拜登，因為佢話 FBI 好可能會喺發布會之前針對亨特非法持有武器進行指控，但係呢一種指控嘅懲罰只係輕微懲罰。而国会监督委员会将会在星期三对亨特提出更大的指控。这样 ,FBI 如果这样的起诉将会破坏监督委员会的调查。这个实际上是帮助亨特脱罪。科密指出，星期三的简报将会为美国司法部对拜登和他的家人的调查扫清道路。他说，很明显总统的仔犯下了很多罪行。这些人正在进行潜在的洗钱活动。而美国法律学者乔纳森特利曾经在霍士新闻上评论，亨特本质上就好像中共这样的国家的外国代理人，这些都是严重的罪行。科密披露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说中共当局实施的贿赂计划的总支出达到数百万美元，我们不相信这些国家会白白地给钱拜登家族。我哋相信呢啲国家正在想要获得投资回报，而呢啲回报会系当时嘅副总统拜登同现任总统拜登嘅决策决定。行政院评论，美国作家灰恩希尔耶发表评论指出，举报人指控系针对拜登家族嘅贿赂计划，呢个关系到国家存亡，唔系一件小事。佢话，多年嚟，众所周知，亨特·拜登同佢嘅弟弟吉姆一直喺度以总统嘅名义进行利润丰厚嘅外国商业交易，而美国司法部同 FBI 对拜登家族呢啲问题嘅适当调查进展缓慢，甚至完全阻挠。佢强调呢啲指控比尼克逊水门事件丑闻中嘅任何指控都严重得多。如果美国总统曾经或者而家同外国人有过接触，咁样呢个国家就处于危险之中。如果美国政府最高层存在重大腐败，咁样就必须将佢铲除。如果举报人嘅故事唔啱嘅话，我哋亦都应该要尽快咁知道，咁样总统可以唔喺呢啲嘅阴云之下运作。对此，美国问题专家蓝述认为，亨特·拜登收了中共的钱，这个是毫无疑问的，这样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情况。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新的证据，能否证明拜登总统在这一整个的拜登家族的收中共钱的过程之中，他知不知情，他自己有没有得利。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收了中共的钱之后，他是不是帮助中共啊？这个渗透美国，出卖了美国利益，这个是对这件案件的关键。如果说是证明拜登总统本人对所有的这些事是知情，而且出卖了美国的利益，这样拜登面临的就不是他是不是能够参选2024年总统大选的问题，他所面临的就是他在现任的这个总统位置上能否继续留下去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 这个国会是不是会讲同拜登总统这样一个问题啊？所以这个案情现在发展的关键是拜登本人。是不是这个收了中共的钱，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出卖了美国的利益？卡尔森离开了霍士之后，在阿拉巴马州牛津市首次发表个人演讲，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他所看到的正在破坏美国的两大问题，媒体环境缺乏真相，制造的国家分裂，与此同时他正在策划他的下一步。据报道，他已经同保守派的 Newsmax 和 Rumble 谈过，同时亦都同推特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会面，而他亦都请了律师要对抗 Fox 电视台对他的禁言。在长达一小时的演讲中，卡尔森没有直接讲到 Fox 新闻的情况，但是讲到了美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他认为这些问题会导致民主的终结。他说现在公共领域里面传播的想法不单止不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为美国人排忧解难，反而是故意制造分裂。他说我们在社会中看到很多的分歧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而据他的观察，造成这种分裂的一个原因是绝大多数美国媒体发布的宣传。卡尔森还提到另外一点，当媒体行业作为一个整体回避了一些重要的问题，不诚实的信息在公众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好像犯罪、移民和经济，民众就会变得不知情，这样民主制度就没办法运作。根据 Axios 报道，目前卡尔森正在忙于谋划一个属于自己的媒体帝国。卡尔森至少和马斯克有过一次关于合作的谈话，目前他仍然受限于霍士新闻电视台，因为虽然卡尔森被霍士解雇，但是霍士对他合同要在2025年1月，也就是2024年总统大选之后才到期。霍士为了不让他继续向公众讲说话，或者被其他媒体雇佣，在合同内每年给他$2000万，以让他不工作。和卡尔森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告诉 Axios 知，卡尔森正准备和霍士进行一场战斗。这位密友说，现在我们正从和平时期进入一级防御状态，他的团队正在为战斗做准备，因为卡尔森想要自由。知情人士说，卡尔森聘请了著名的荷里活律师弗里德曼，弗里德曼表示有人想让 Tucker 沉默，阻止他向观众讲说话，这个想法太荒唐了。目前已经有一些媒体和卡尔森进行了接触，而且这些媒体提供的报酬都超过了霍士新闻。不过知情人士说，卡尔森还在考虑建立一个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媒体，他的数百万粉丝可以付费观看他的节目，有数据显示他的每集节目几乎都超过300多万粉丝观看，即使一个人一个月交$1就有300多万，一年就起码有3600万，远高于霍士给他的薪水。跟着下来的这条消息是很多华人朋友关注的，目前佛州一项禁止中国公民在佛州买土地的法案已经通过州立法机构，并提供给州长德桑蒂斯签署成为法律，预计在7月1号正式实施。佛州这项法案名为 SB264 外国利益法案，禁止中国公民在佛州购买或者获得不动产，或者拥有超过少量这类不动产的间接利益。这个法案还禁止外国对手包括俄罗斯、朝鲜、伊朗、古巴、委内瑞拉和叙利亚的公民购买军事基地或者是关键基础设施周围1英里内的土地。不过只有中国公民面临全州范围的禁令。之前德州有类似的禁令出来之后，在微信上或者在华人圈有人鼓动说这个是新的排华法案。5月6号有华裔美国人聚集在佛州首府外抗议这个法案。但是值得大家关注的是，在佛州的修正案有一部分内容是这样规定的，对拿中国签证的人，只要他们在州政府机构登记，他们就可以买一套房。这个也是间接表明了法案限制的到底是哪一类人。 德桑蒂斯曾经表示反对中国人购买佛州土地，但是他在今年的一月份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你看看中国共产党，他们在整个西半球都非常积极地买土地，让中国共产党拥有农田，拥有靠近军事基地的土地，这个不符合佛州的最佳利益。佛州禁中国公民买地的法案预计会在7月1号开始实施，7月1号之前买的房地产可以继续使用，7月1号以后不能够再买额外的，除非美国公民绿卡或者是有效的签证的。除了佛州通过禁止中国人买地的法案，德州亦都已经通过类似法案，南卡莱来纳州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外国人买土地，还有维珍尼亚州亦都通过禁止中国、伊朗、古巴和俄罗斯的政府购买农地的议案。目前有11个州亦都在跟进考虑立法或者是采取立法行动来解决中国公民购地的问题。其实不单只是各州地方政府，美国财政近日亦都提出了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管辖权新规，将会对外国土地购买进行更严格的控制。比如在8个军事设施附近100英里范围内的任何非例外买屋或者是租赁将会被受到监管交易。根据2022年7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4月到2022年3月间，外国人在美国购买的住宅总价值达到590亿美元，购房量总计是 9.86 万套，同比是增长 8.5%。 近日美国因为债务上限问题，两党再次陷入焦灼，共和党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和其他43名参议院共和党人表示，他们反对就任何无条件提高美国债务上限的法案进行投票，并表示实质性支出和预算改革必须是一篮子计划的一部分。这43名共和党参议员致信给多数党领袖舒默表示，由于美国政府财政政策，美国的经济正在直线下滑，而这些问题必须通过财政改革来解决。参议员在信中说，对任何没有实质性支出和预算改革的情况之下提高债务上限的法案，我们不会投票赞成，我们有阻止立法的投票权，而这样增加了拜登和控制参议院的民主党人想要提高债务上限的难度。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美国的债务最早可能在6月1号触及到上限，提高债务上限的僵局已经持续了数个星期，拜登开始受到来自温和派民主党人和商界的一些压力，要求他和共和党人进行谈判。众议院表示他们已经走出第一步，将提案摆到台面上。4月26号众议院在通过的法案中，共和党人用削减数十亿美元联邦开支做筹码，希望能够同拜登谈判。另外法案还提议提高获得食品券和医疗补助工作要求，结束拜登的绿色能源税收抵免，并取学生贷款免除计划。这个法案可以将联邦的支出限制在2022年财年的水平，但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拒绝了众议院通过的提高债务上限和削减联邦支出的法案。拜登和包括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内的国会两党高级领导人将会在明日就债务上限问题举行会谈。根据希望之星财经 TV 的报道， Netflix 目前的市值已经达到了1400亿美元以上。根据巨亨网报道，这个让雅虎的前执行长梅尔感到很遗憾，因为他曾经有机会用40亿买了 Netflix。 梅尔说，当时的市值是40亿美元， Netflix 和市值13亿美元的 Hula 都在他的选择之中，不过他最终收购了 Tumblr。 而自从2019年以来，迪士尼已经持有 Hula 的多数股权。 Netflix 在上个月公布的第一季度的业务喜忧参半，而他们的广泛打击账户密码共享的举动将会延后实施， Netflix 估计第二季付款订阅的人数净增量将会同第一季相近，这样降低于华尔街净增量370万订户的预期。Oppenheimer 分析师克夫斯坦对 Netflix 打击账密共享的做法充满信心，他维持对该股的优于市场表现的评级。如果 Netflix 成功打击到账户密码共享的话，克夫斯坦认为他的营收可以增加20亿到80亿美元。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